大家好。那么这一期呢，杨哥他又不在，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一位朋友佳云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其实我想聊的这个，今天因为这个话题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嘛，所以我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我想要讨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它争议性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一直都很想聊，但是到这一周才提出来说我们可以聊一下。因为当时刚刚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望一阵子，看看这个事情的具体走向是怎么样子。当然，现在其实这个事件整体还是有一些戏剧性的成分，你很难判断说之后会发生什么其他诡异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我想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信息，以及我已经开始慢慢形成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可能已经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当然，我现在说了这么多，可能还没有讲到什么我要讨论什么话题啊。其实就是首先要声明，我不是这位肖战先生的粉丝，但是呢，就是我一直对他围绕着他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比较的关注。所以其实大家也猜到了，我想要跟我的两位朋友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肖战粉丝举报 AO3，然后引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
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微博上有看到类似的事情嘛，而且我朋友的那个 podcast，他们上一期就聊了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首先这件事情就是之所以会让一些不算是直接受害者的人，他们接触到这个事情，然后并且也有在抵制肖战，是因为其实肖战他只是一个导火索，更重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大家对于目前这样一个粉圈，他们不希望别人说话的这样一个事情的一个反抗吧，我觉得。
但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说，就是说肖战在这个事情里面，他到底是做了哪些措施，以至于现在其实整个大环境对他的暴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就是说粉圈不让大家发声这件事儿，就是那么。让大家不能发声的到底是粉圈还是粉圈所运用的那些举报之类的一些权利？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分清楚这个，就是粉圈它肯定有疯狂的那一面嘛，但是真的是这种疯狂遏制了大家发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
是这样的，就是粉圈不让大家说话，它其实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并不是说只是这次的举报而已。因为其实平时的像什么控评，还有就是发私信骂你这样一些，它其实也是粉圈的一种不让你说话的一种，怎么说一种操作吧。只是说这一次他用到了举报，然后造成了一个平台的封禁，这个是一些更多的可能也受了一些就是不可描述力量的人，他们也想参与到这个，但是我觉得本身粉圈所存在的这个不让你说话这件事情，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很糟糕了吧，我觉得。
我赞同您的，就是我赞同你的观点。但其实，首先我要先声明，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博君一肖 CP 粉，就是我要先提出这个属性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但剩下的问题就是，确实可以，就是可以理解，就是当我也是个路人的时候，我本人其实非常讨厌就是饭圈的这一套，不管是控评还是什么的。但是就是讨厌饭圈一套，我认为是一件事情，而为此，肖战在这件事情中，他要为整个粉圈这种不好不良的行为说，因此他要就是接受网友后面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糟糕或者暴力的对待。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应该区分来看。我个人并不太喜欢，就是在肖战这件事情上，就是大家会去忽略说，可能说一个大环境可能不够好，但是因为整体不允许。人们来说，就是去讨伐，或者说去批评这样的大环境。那我们来挑一个，可能只是一个明星，一个没有什么权利，或者说，没有什么立场的明星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我认为这本身对于，不管是肖战本人，还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的肖战粉丝，会有一些 可能还涉及一些博君营销的粉丝来说，我认为这样是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就是注意之前有提到，就是肖战，可能看，就是说你觉得他比较无辜，然后那个佳韵也觉得说，肖战还有他的一部分粉丝，还有就是一部分 CP 粉也可能觉得说是比较无辜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你的怎么说呢？你的收入和支出是要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吧？那肖战，你既然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他的很多的收益，他参加的很多活动，都是源于粉丝的这样一个支持啊，不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那么你在粉丝做错了事情之后，或者说粉丝给他人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响之后，我觉得是要想一想，就是你肖战，你有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个不好的结果导致的对你的一个抵制呢？
嗯，其实我理解你这个思维。其实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最初这个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偶像，特别他是偶像，他是被推崇，就是说我有哪些优点，我有哪些值得被人追随的这种一个定位的嘛。所以我觉得肖战作为当事人，可被牵连的当事人，他其实是需要做出一些反应，就是说跟他的粉丝沟通或者跟其他的沟通。但是究竟他有没有义务作为一个艺人去在整个这个大的事情里面，就是到现在为止整个事件里面为现在的这个饭圈文化来买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他在做到什么程度是他应该做的，以及他应该要去接受的那些后果到底是哪一些，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已经是对他就是单方面的，或者说是一味的不太公正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考虑的。不是说因为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偶像确实是赚了很多，但是也不并不是说他们不辛苦，也不是说他们这个钱真的就是天上砸下来的之类的，就是他享有的这些好处也并不是单纯的躺在那里就会来的，他肯定也是做出了一些的努力。那么就我们不能因为说他比较强，他比较有钱有影响力，就说他应该要去买单吧。我的这个态度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肖战他在这个事情里面有引导，有可以去引导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期望真的就全部强加在他身上。因为如果说饭圈文化已经变成了那个样子，那么他是跟整个社会的环境还是有关系的，就他被纵容到这个样子一个程度，那么我们作为社会个体，社会的一部分，难道就没有责任了吗？
我确实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赞同朱一的看法，因为我个人的看法是，就是粉丝或者它只是一种属性，它只是说可能说，哎，大家同样被称，比如说被叫做肖战粉丝，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审美上有一定的趋同性，或者说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有一个共通的兴趣爱好，但本身就是它不是，它更像一个标签，而不是说它能抹灭我比如说作为人的一些基本道德和基本素养。那我在看一开始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是需要，就是当然一方面说的有道理，说肖战好像他作为就是艺人，他承担就是他接受一些粉丝带给他的相关利益，所以他好像为此好像要有一定的相关的义务。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首先说在要求别人为自己行为的负责的之前，是不是应该说你作为每一个平等网络上每一个平等的个体，每个个体先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呢？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像举报这个事情，它其实已经有一点超越到个体了吧，它应该算是一个群体的所做出来的一个事情，然后并且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你
我只是想，不是我，因为说实话就是我自己本人27号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散粉，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等我真正意识到反正好像出事情的时候已经3月1号了。然后其实那段时间就是网上因为有各种就是也不知道是真所谓的真话还是假话，还是说真假都参半，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各种料都满全网飞嘛，反正大家也不知道。然后我看到的有一些看到的相关报道吧，不是相关报道，可能就是说就是就是那天事情爆出来是说肖战粉丝举报了 AO3， 就是有这么一个 tag。但是实际上确实这个事情比较暧昧的点在于没有办法去证明说确实有那么一批人做举报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们这一因为就是确实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并且导致 AO3 被抢，就是整个事情因为都没有证据，所以现在就写的有一些暧昧，就是路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嗯，就是肖战粉丝干这件事情，而肖战粉丝说不是我们做的，所以就整个事情有一点扑朔迷离。但是另一方面我认同，就是说路人不需要对真相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有个就是全部的认识才能发言，路人确实不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义务。
其实我觉得我们慢慢来捋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是刚刚发生，它其实是起于有人写了这样一篇同人文，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露骨的色情的描写，然后粉丝去举报了。那这里就牵扯到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文学创造和道德伦理哪个更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举报本身这个行为对不对，对吧？就是那么我其实很难判断在这个事情里面到底这样子一个道德伦理是不是应该要高于创造自由的，因为确实也有这种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还是侵犯了肖战本人的一些权益，但是CP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想你也是就是嘉云是 CP 粉嘛，那么就是说如果就是完全侵犯权益的事情，那么 CP 粉本身是不是就是存在就是已经不合法了，对吧？就是我很难判断到底这件事情里面这样子一件事这个文章它到底是不是可以这样写的。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举报肯定是不对的，就是动不动就举报这样一个风气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面有就是最近这两年我看到是越来越严重啊。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可能是一个社会现象，然后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是我们应该要去反思的，就为什么它出现了，为什么在饭圈，其实不只是饭圈吧，就是举报的还有就是校园啊。我看到前一阵子就是大学校园也是追着老师的好些年前的这种发言一路挖下去，然后去做一些举报类似的事情。那么就是为什么到处都在有人动用这样子一个举报的权利，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肖战事件让我们应该需要去反思的。
其实我今天我知道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很想说这个事情，就是关于 CP 粉这样一个一个存在的话，那么他到底有没有侵犯到当事人呢？因为我们知道肖战的话他其实他的爆红可以说是就是因为那部电视剧，对吧？那么他因为那部电视剧走红的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有收到就是 CP 的这样一个红利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因为他收到了这个红利他就必须要为这个红利来付出。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你当事人本人就应该要有一定的态度，就是说我是接受这个东西还是拒绝这个东西的。还有就是所谓的 CP 粉的话，你自己你可以就是私下的搞一搞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去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那么写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需要疑问的东西，并不能说自由就是绝对的自由。自由应该是说你在不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你所能够做的这些事情，而不是说我有一个无限的自由，我可以去意淫你，我可以去伤害你。因为就是 CP 粉的另一个比较极端就是冒取，就是江南和金可在，就是大家都就是很多人磕这个 CP 粉嘛，我也觉得好有意思啊。然后冒雪的话就是因为其实他们本人就是对这个东西他没有表现一个很明的排斥，甚至说本人都有在就是对这种事情有点暧昧的态度吧。然后他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些态度，然后也甚至唐家三少还为他们两个就是写了一本书，然后甚至还拍成了电视剧。所以说就是对于冒雪这种这个 CP 粉来说的话，因为是当事人他有默认这个态度， 甚至他还有一点有略有一点主动，当然不能说他是，因为他并没有明显的表示说我可以接受这个东西嘛。但是对于这个博君一笑这个 CT 粉来说的话，当事人到底有没有默认，或者说当事人有没有表达一个积极的态度，以至于说 CT 粉可以就是在网络上大肆的这样宣传，甚至说舞到了正主的前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事情。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关于朱一说的举报，就举报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它当然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因为我自己就是遭遇到一些就是购物上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我通过举报我有得到一个积极的反馈，能够把事情解决掉。但是把举报这个泛化，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我不是很想要讲举报，因为我觉得讲了的话这一期又要下降。
没有错，就是这个其实不太好讲，但是因为就我就说一个简短的观点，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聊，所以它可能才是更危险的。那么就当然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说有没有 CP 粉舞到正主前面去，但在这个事件里面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粉丝自己去看了吧，然后自己去就明明标签上面已经写了说这个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也没有去管这些标签，然后还是去点进去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他去做这样一个抵制的行为可能确实是不太正当的，就是因为 CP 粉并没有真的去在整个全网站上面这样子大肆的宣扬，他其实已经躲到了一个非常小众的平台上面去圈定自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粉丝最初的这些行为可能确实是不太合理的。
首先其实我有一个我一直有也是在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想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举报和所谓的投诉之间就是他们有什么相似性，或者说他们有什么不同。就我们一般来说举报就是就是一般联想的话，联想关联词的话会觉得它不是一个好事，因为根据历史的观点来看，就它好像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不太好。但是确实现实也是这样子，但是怎么说是就是现在的点在于说是举报这个行为本身不太好，还是制度不太好，或是怎么样。因为说白了就根本我认为
说
只是
哥们没有，
怎么了？
你阿飘说我们这一期可能又要下架了。
就
没事，听闻了，反正下架已经。
其实我的一直都是说，就是说，因为人本身是不可控，人是复杂的，就是就像有权利会作恶一样，我们不能完全指望说，每一个拥有权利的人都。真善美都拥有核心主义价值观，虽然我们是那么希望的，但是人本身的不可控导致就是不太可能完全光明的一面。那么接下去的问题是说，假设当时真的有那么一批肖战粉丝，或者说也不知道是不是肖战粉丝，就是反正顶着肖战粉丝的名义冲上去举报了，那这其实后面应该问的问题是，那这个举报背后比如说审核的人是谁，他为什么就那么同意了，他同意基于的标准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只是在网上举报上，包括像前两周吧，就是网上又传出的关于就是作为肖战粉丝的老师什么带着学生应援乱七八糟这种事情，就是不是有老师后面其实因为那个老师的事情比较复杂，因为有好多位老师，可能差不多有20位不到吧，然后有的老师是说有一个老师的情况好像是说，就是他课上在讲授一套，就是一堂关于网络暴力的反对网络暴力的课，然后他以最近的肖战就是作为一个例子出来，然后他被学生举报了，然后最后学校给予的给那个老师的处分应该是停课。那但其实比如说我看这么一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确实我比如说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学生举报这个行为。某种意义上说是过火的，或者说是不正当的，但是我更会想去问的是，那请问校方做出停课这一标准的，就是做出停课这一行为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 他是觉得说是不能提肖战这一个艺人，还是说不能提娱乐圈所有的艺人，还是说我们课上应该就只能做一些非娱乐的去娱乐化？就是我认为不同的逻辑，就是它导致的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哪怕它是同一个结果，逻辑的不同意味着性质的不同。
我觉得其实就是首先你这里面有几个点，我也本来就想说嘛，就是一个是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也一直在关注肖战这个事儿，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到底最初 AO3 有没有被举报， AO3 有没有被抢，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那这个粉丝是不是真粉，那个是不是黑粉，那个是不是假的粉丝，就披谁去披着什么样的皮在那里在搞什么事儿，其实不清楚，就是你很难去界定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相。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到后面这些教师的事情也是类似的，就是具体老师在课堂上为什么会提到这样一个事件，为什么他们会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带领大家唱歌啊之类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就是之前你提到说路人粉，就是路人对这件事情不需要去知道真相就可以去做出他们的评论，确实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到底我们该不该去追求一个比较客观的东西呢？就是就算我们作为路人不去关注，那么作为一些媒体人他们是不是应该去关注？那么新浪，
我觉得这件
事
就是说
那就是我就想说新浪上面就会出现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视频或者怎么样，它其实也就只有十几秒，那么十几秒到底能够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件的样貌，这个是值得商榷的。是
我觉得在肖战粉丝这件事情上，比较至少让我比较怀疑的点在于说，为什么就是媒体人所呈现的，就是大家的观点仿佛是一致的，就是会媒体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就是各大不知道是正经官方还是非官方还是营销号，就是这个先暂且不论，就是大家会统一，好像就是像获得一个观点，然后就是贴一个 tag， 然后放一段视频，然后大家都去骂就可以了。但是我本身觉得说，一个事情是不是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它是不是你这十几秒视频是不是只是片面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要对国内的媒体环境进行发问，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假设真的有这么一个作为肖战粉丝老师带领学生课上应援这么一个事情，那大家为什么就是在再一次向大众传递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的角度都是一致的，这个就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同一件事情明明就是应该每一个人，就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吧，就是说应该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是会催生多元的视角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只有一种观点一个声音。
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极端化，因为其实饭圈它本身就是这种不让人说话，它也是一种极端化。然后，而且我们的社会现在很想要，或怎么说呢？我们的社会很想要营造一个通识的价值观。然而，这个通识的价值观它在形成的过程中，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会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认可这个价值观的，而且他本身也有权利去不认可这种价值观，但是最终他们就被忽略掉了，然后他们就成为了不太一样的那一群人，也就是所谓的少数群体。然后还有关于老师在课上就是应援这个事情，因为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讲网暴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毕竟关于肖战这个事情，其实两方的观点是比较极端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一个网暴的例子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让拥有另一边态度的学生有反抗的情绪，而且你也并不能说这个学生他的态度是不对的，对吧？因为毕竟现在两方大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没有办法。但是像另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个让什么小学生然后在课堂上然后站起来然后说什么肖战哥哥好棒啊之类的，我觉得那个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的不专业， 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上课，去教学生，怎么说呢，教育学生，而不是你把学生利用成为一种为你的偶像应援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前一个老师他这个是他是不恰当，但是后一个老师他的这个做法就是错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然后还有关于举报那个事情的话，我。因为你们刚才在讲，就是说那个处理者他不同的这个思维逻辑，就会造成一个不同结果。我就想到就是，在医疗行业啊，因为医疗行业其实的投诉是很多的。那么你按理说的话，你一个医院的这个领导或者说医务部的人，他们在处理投诉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是要维护医生，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一般接到了患者的投诉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就会把医生叫过去，然后询问调查，然后。即使得出了结果说医生是没有错的，那他仍然会让医生去写一个报告。意思就是说，医生面对每一个投诉，他都必须要写一个报告。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医院，就是不管到底是谁对谁错，然后就是直接赔钱，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就是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就希望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觉得这个是学校那个很多学校他们会选择让老师停课的一个选择。但是，对于封掉 AO3 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个人的猜测啊，因为我也就是有一些我常用的网站，它也会被封掉。那么，我觉得这个的话，是我国的这个网监部门，他们的信息，他们的这个神经太过于敏感了，他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对劲，我就一定要把你封锁掉。
我刚刚在搜相关内容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就是形形色色的论证。有人去，我也不晓得对方到底是不是技术人员，但是他就是说，他做下来的测试发现，其实网站是没有被强调，他有可能只是人流量过多，就是访客太多，所以导致网站过载，没有办法再访问了。因为确实好像也有出现，就是本来已经传闻说没有他访问了，被封掉了之后。这个网站又可以正常的进入，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现在没有一个非常官方的调查，也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就是民间去做这样一个搜索的。那就这个问题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明明不知道很多的细节，但是已经会想要去下一个非常。不容许动摇的非常绝对的结论，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些问题的。那么，关于你说那个两个老师的这种对比，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老师他举这个例子，我从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善意的角度来理解这位老师的意图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讲这样一个事件引发的一些思考。那么因为它是热点嘛，就像我当时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上面，我学的是国际关系相关的，那么肯定会有跟当时是一些国际的时事相关的课题，那这种讨论它肯定是要紧跟时事，也大家比较感兴趣，而且知道的信息也比较多。本身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确实它会引起不同人的一些不同反应，但是。既然是在课堂上面，他如果这个课堂他就是在讨论网暴这样一个话题，而且是一个以学术为主的一个讨论的话，那么大家应该要去接受不同的声音，去听大家不同的看法。就算老师的观点可能你不喜欢，那么你去驳斥他就可以了，上升不到举报这种行为。所以如果真的有学生非常的不同意，以及已经不同意到了，就是要去做一些抵抗的行为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个老师可能真的是挺不幸运的，但是后一个老师他这样子做，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不专业，而且，有一点点怂恿孩子个人崇拜的意思吧，就是给他灌输了一种想法，就这样的想法是。就等于是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做到全能，可以做到最棒。就是因为小孩子是很容易受到老师、家长这种权威的影响的。那么他在做这种，他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做这样的事情，确实我觉得还是不太恰当。
针对注意你刚刚说的那一点，我一直都觉得，我是觉得就是现在的氛围吧，也不能说完全是怪环境和氛围，可能受到了就是碎片化的影响。就是我觉得人们可能就是网友可能说，我并不是就是没有很长的兴趣说，就是从今天第一天开始关注一个事情，连续关注两三个月，去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样。他更有一种说，就是我想现在就认为，就简单粗暴的寻找到一个所谓的答案，所谓的结论，然后立刻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本身，就像你说的，本身就很值得警惕，因为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大部分事情说白就是都会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它可能不是一个就是一篇文章可以说明白或者怎么样，就哪怕即使是一篇文章一篇报道来说这个事情，你很有更有可能就是说不同的面去看同一个事情，最后得出大家就是会角度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但是不幸的是，好像网友对于就是对于事情真相本身如何，就是已经其实不太关心了。
不过你也别说是网友，就是我们就是你刚刚分享给我的那篇文章，他说的过于中间过于长了，就是我们俩其实都没有仔细看完，就确实是很难静下心来吧。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我自己也是在试图反思，但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事情太多了，它很容易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很难去集中在一篇比较正经的长文章的阅读上面，也很难真的说我想把每一个他因为那篇文章里面他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注释可以让我去参考为什么他会援引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么我并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也甚至没有这样的兴趣去点开他提供的链接去看那个另一个文章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就我也没有兴趣去深挖它。就我自己也反思吧，
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跟可能说跟我们自己现在所说的网友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点，可能在于说就是我们能意识到说，哎，我是因为出于个人原因，或者就是不想看，或者时间过分忙碌，说就对这个事情不可能就是进行一个全貌的了解。但是即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不对这个事情没有足够全面的了解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在网上也不会就是做到说就是很粗暴的去下一个结论，或者说对于一个你并不太知道甚至可能不认识的人进行非常的恶意的输出。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将普通网友跟所谓的网络暴力区分开来的吧。
其实我刚才有一点想到，就是为什么大家很急于需要去下一个结论去站一个队，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情绪的表达的压制其实是很大的，你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或者说你根本不敢去表达，就像我们刚才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担心这一期会不会被下架之类的，那你其实情绪是被压制到的，那么你真的需要发泄情绪的时候，或许只有娱乐圈，因为娱乐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你可以比较肆意发泄情绪的一个地点，然后一些社会新闻它是一个你比较可以肆意发泄情绪的一个地点，那么大家就会从这个地方来发泄一些原本不属于这些地方但是都是类似或者说共通的一些情绪。然后还有就是注意讲到关于那个老师他提出这个东西，你说学生可以和那个老师辩论，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想一想我们实际的这个初中或者说高中的这个上学的过程中，其实老师他本身就是对于学生有一个压迫力所在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你在课堂上你反就是对于一些比较模棱两可的事情你反驳了老师的观点的话，那其实你的同学会给你一个排挤的压力，然后你的老师甚至会带领学生对你有一个排挤的压力，所以说那这个学生如果他有一个和老师不太一样的观点，那他大概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的观点吞下去，第二个选择就是选择对抗，但是如果他选择在课堂上和老师进行对抗的话，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结果，那么他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去诉诸于一个他认为能够和老师匹敌的一个力量，那么或许这个时候投诉就成了他的一个选择。
哦，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话，可能师生关系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理想。但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感到震惊的地方，或者也不是说震惊，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些关于老师的一些新闻被爆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些老师是去怂恿学生去崇拜一个去追这个肖战这样一个偶像，就是为什么大家是下意识的把老师往糟糕的那一块想，而不是像我刚刚那样子试图就是说老师可能只是想跟你讨论一下，然后你可以说你不同的观点或者怎么样。可能确实师生和就是师生的互动会出现一些问题吧，现在这个状态里面，就是我也看到前面也有很多校园里面发生的一些老师通过自己这种地位也好，学识也好，这种一些权威来对学生进行一个压迫那么师生矛盾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问题，虽然它其实相对比较隐性但是我自己其实经历的师生关系都还可以，都是属于我可以跟老师讨论，跟他就是很好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最初知道至少这个老师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可能只是想聊一聊而已，那么如果我表达了我的观点他不同意，那么就不同意了吧，就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又不强求这样一个老师去同意他，就是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大家各自不同意也可以，就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就可以了。就老师如果要传递某一个观点，然后你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你可能可以说，就是说确实你可能想反驳他，但是你是否一定要去说服他呢？就我觉得这也可以再考虑一下，就不是说我有一个观点就一定要让对方去接受的。
就像朱一所说的，就在这比如说在那个老师那件事情上，就比如说那个学生说我并不赞同我老师所说的，就是所想表达的一些意见，那这边的疑问就是，那他是否有尝试，比如说有很多种反抗方式，他直接在课上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如果他觉得这个方法不行的话，他就没有考虑过就是说在课下跟老师就是进行单独说，老师我可能不赞同你的观点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认为就是他不赞同老师的观点和直接推导致说他没有别的反抗方式，导致他直接说我要向学校举报老师，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些逻辑和行为上的欠缺的，就是他主观的直接就是也不能就是他主观直接把他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对抗，而不是说他们可能其实是一个只是一个相互沟通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
我之前有讲过一个，就是我把我们学院一个助教举报到辞职的事情，是吧？其实那件事情里面，你刚才佳云讲到这个，我又想到当时我的经历，因为当时我是直接和他们的科主任发的邮件告诉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我们在处理了，但是他处理了20多天之后就是没有结果的时候，我的选择我就是去告诉学校，我就向校长邮箱发了邮件。然后当时后来那些老师在调查的时候，就学院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他们就跟我说你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先和我们沟通。我说但是我已经告诉了这个那个他们的科主任了，那我认为我在学院方面我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我能做的最好。他说但是你应该再向你的辅导员反映，你应该再向学院反映。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想到的路没有那么的多，或者是你认为其实他们是差不多的。你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在课堂上直接反驳，然后在课下去跟老师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因为我个人所遇到的很多老师，他们是拒绝和你这样沟通的，甚至说你在和他沟通之前，你就明白他不会跟你沟通这些的，他会告诉你说，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你去学习你的，你不要去管这些，或者说他会用一种循循善诱的语气去强迫你接受他的这样一种态度。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但我觉得两个案例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吧。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是，这个老师本身做的事情是错的嘛，就是是你一定要去投诉的事情嘛，他只是有一个和你不一样的观点而已，为什么你要去投诉他？然后你的助教的那个事情，我记得好像还是他做的有一些不太对的地方，然后你也试图就是去表达过你的一些看法，然后最后你也觉得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够做这样一个投诉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性质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比如说有老师性骚扰，那我是跟他去抗争吗？那我可能在抗争的过程中自己就先折进去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跟院领导反映，跟辅导员反映，就表现，因为你已经处在明显的弱势了。但是，而且就是说，这个老师也确实做错了，他性骚扰了嘛。但是如果这个老师只是说，表达了一个我完全不同意的观点，那我要去投诉他，那是我的观点就已经正确了嘛？就是这个也不好说吧。
这个倒确实，就是我觉得你把它厘清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观点的讨论上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借助一个更强大的权力来实现我自己的这种观点，或者说我们在遇到不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去讨论，而不是用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去结束这种讨论，对吧？
对，而且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我替学生感到难过的地方，就是如果他是不同意老师的观点，然后课堂上很不幸的那个老师，他不允许他发声，他很严厉的批评了他这样一个与他相悖的看法，然后跟那个学生说，你只能相信我说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显然那个老师是在试图扼杀他学生自己的想法。但是学生既然要投诉或者怎么样，他可能肯定是他不认同老师这样一个遏制他人思考的一个行为。那他去投诉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在遏制那个老师思考这样一个自由。那他岂不就是变成了老师同样的人？
对啊，我们中间都会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啊，扎心了。不过就是我不知道，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我就是也是跟师生交流有关的，就有一年，也不是有一年，就我毕业那一年，我们系有一个单独的毕业典礼，然后系里的一个老师在那里发言，他说的当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就是说我们要勇敢起来，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要勇于表达自我，我们要勇于为一些不公正发声。然后当场听完，其实我是热血澎湃，但是回到宿舍之后又想了想，就觉得，我可以勇敢，但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他要我勇敢，他要我面对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自己却躲在我们后面，什么也不做，就因为我看到的我们学校确实其实还是有很多他自己的毛病，他这个学校有一些应该要被纠正的风气之类的，那么学生受这个影响啊，老师也受这个影响，但是老师却自己没有去做改变，而是说学生你应该勇敢起来，你应该要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老师有一些些就是冠冕堂皇，说得好听，所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老师的联系方式，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所以我在我的公众号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就大概也就是驳斥这个老师的一些观点，然后我的导师竟然是那个老师的好朋友，所以导师把这篇文章转给了那位老师，也是那位老师又通过我的导师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跟我开始交流。但是就是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良性的，其实他最后也是说，就是他觉得我说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特别是他想了想，他自己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也是已经就是 在他有能力就是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力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办法改变，可能寄托在我们这种学生身上确实是有一些过分的苛求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过程一直影响着我，就是它会让我相信就是人和人之间求同存异是有可能的。
我听朱一你的故事让我想到我一年前跟我们学校的辅导员就是沟通的一个事情，但也不能说是沟通吧，其实就只是他单方面的对我进行了就是他的观点的输出，然后我其实不同意，但是鉴于当时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一对一，然后我也不能就是不太好意思当面驳斥老师，就是我并没有和我的那位辅导员老师就是进行所谓的沟通，但是而且我本身就是可能我自己也不太相信说我就是就算他没有办法说服我一样，我也并不觉得说我跟他沟通之后可以说服对方。但是好的一点是他虽然对我进行了输出然后我不同意，但是我有后面就是我事后自己写了一条类似于长文，然后跟我的朋友或者说贴在朋友圈分享这个事情。就是本身怎么说，我觉得就是他对我的输出我虽然不认同，我可能也没有就是力气去当面跟他 battle， 但是我依旧有我自己的情感表达渠道，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就举报老师那个事情上让我也不能说是疑惑吧，但是确实让我不解的一个点是，就是老师在课上的行为真的有非常严重到说你一定要去举报这一个老师吗？比如说你说你不认同，你可以跟老师沟通，或者说你不想沟通，那你完全可以跟父母或者跟朋友继续交流这个事情，或者可能再严重点说，你可以写一条长文发在网上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有要到说因为没有别的出口，所以我不得不向学校直接投诉，为此而抗争。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说当你遇到一些东西你不太认同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别的渠道去当做出口，然后没有必要非要选择举报这个渠道，对吧？那为什么要举报 AO3 呢？
首先我没有举报
AO3，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事情，因为我没有举报啊，我也很疑惑
啊。我知道你没有举报，所以说我就想说那为什么要举报 AO3 呢？就是
所以其实
因为
这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让我说吧，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下来，我相信大家的观点都是最初是这些不知道是真粉还是假粉的人他们做的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对吧？
我确实不认可举报这一行为，就是至少不管 AO3 是真的是因为被举报而怎么样，或者说还是因为他客流量过大崩了这个事情，如果举报行为确实存在的话，我本身确实不认可。
行，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事件里面其实阵营还是比较清晰的，对吧？然后就是首先是前面的 AO3 这个事情，就是不管到底是谁干的，反正现在就是已经几乎认为是肖战的粉丝干的，对吧？然后后面的这个关于对于这些老师的举报，它是另一个部分。那么其实当然我们排除掉那些就是完全不讲理的肖战的粉丝啊，然后我们说讲理的这一部分，讲理的这部分他们会不会为肖战辩解的过程中，首先他们说你 AO3 你就是你在里面讲到了肖战的这样一些东西，你写了这样一些文章你是值得被举报的。但是同时在面对老师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能去举报呢，你应该用一些别的办法，你应该用一些温和的办法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意思是说其实对于类似的两个举报事件，会不会有一些人他们的态度其实是双标的呢？
我觉得肯定有，简直是我前几天我在微博上面就是也是看到一个回顾，然后里面有一张图是粉丝说的，就是 扫黄打非没有错，维护公平正义也没有错，我们遵守国家法律，履行公民义务，行使公民权利更没有错，就是类似于这样子一个内容，我就觉得很搞笑，就是因为现在整个事情里面发展，当然他这个可能是代表他自己，他对他自己的一个判断是这样子的，那么也有可能他在老师这个世界里面，他是觉得投诉老师是不对的。但是就如果把它是放在整个肖战这一些就是粉丝，虽然他们都是真的粉丝的话，那么我觉得其实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事情里面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之处。刚刚阿彪你是说了粉丝这一块，那我觉得从 AO3 的用户还有其他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亚文化的一些爱好者来看的话，他们的也是，就是他们说强调他们的创作自由，他们的权利，然后反过来去维护他们权利的时候，其实是侵害了别人的一些权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有一点点大家在举着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举着一个所谓真理的旗帜，然后去做了一些不是很道义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并不能够使他们的行为真的合法化。
说到 AO3， 我有点想偏题，不好意思。就是在事情可能刚发生，就是还是三月初三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写 CP 文的太太，就是她的观点是认为，就是说下就是涉及到那个事情核心的下坠那一篇文，她觉得那篇文怎么说，首先那篇文的情节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违反了所谓的互联网传播相关法律法规，这是一部分。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好像那位太太，就是写下坠那位篇文的太太，他既在 AO3 上有这么一就是有一个储存在上面，但他同时在微博平台上进行了引流。但然后我看到的那位信息文太太，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就是写文的话，尤其是涉及 CP 文这样，就说他觉得大家比如说可以在老胡特上写，可以在比如说 AO3， 但是他认为就是在微博上进行公开引流这样的行为不太恰当。但就像我们现在多数看到的那样，其实有很多，尤其是老胡特也在对于所谓的车进行严查之后，就有非常多的就是进行外链，什么在微博上发图片啊，或者直播文档，或者就是总之就是大家又想做非常多的这样的方式。我不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路人，或者说就是大家是怎么看，就是除了在所谓的文学网站，就是纯文学网站上，纯文学网站肯定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嘛，那大家怎么看就是说在微博这么一个就是比较复杂的平台上，就是进行这样的就是发文这样的行为，尤其是这篇文章本身可能就是说它至少不像清水文那种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争议点。
其实我觉得你说了一个我还想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微博上面发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的一些文章，算不算占用公共资源？如果这篇文章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我算不算是影响了大家的正常使用微博的秩序？就是如果说我，其实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这篇文章大家就看得很开心，也或者说引起了大家的各种不满，然后整个网络都在声讨我，那我是真的占用微博资源了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微博它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它就是让大家交流的，就是让大家看不同人的观点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能够在微博上引发这样子激烈的喜欢或者讨厌的话，那么微博存在的价值其实就没有了。那我只需要有一个新闻 APP 或者怎么样就完事了。
首先我说就是微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新闻 APP， 然后还有的话就
是
刚才佳韵有讲到，就是有很多那种写文的，他们会在平台写了之后从微博引流。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规则的问题吧，就是如果你是在 那个平台写，那你就去遵守那个平台的规则。比如说如果像 AO3 的话，它可能对于很多内容啊之类的没有太多的限制，那没错，你遵守你在 AO3 的这个规则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到了微博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微博它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当你走进微博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你身上是有限制在的。那如果你要到微博来引流，那你就要相应的承担来自于微博的这样一个限制，可能会给你自己造成的盈利影响。然后还有又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其实写 CP 文这种，其实它是对于可能是对于本人的权益的这样一种侵犯。然后举报的话，它其实好像也是一种看似或者说它本身是一种合法的行为。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法律这个东西或许我们应该是用它来保护自己，而不是用它来去达成目的。
同意，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就
不过就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投诉机制也好，或者说往上升一步举报也好，整个机制的不完善也是有责任的。就是我可以今天表达我的不满，我直接投诉，但是我的投诉是否有道理？就像你之前说的医院的事情，就病人的投诉如果不合理怎么办？为什么一定要医生写这个报告？就是要有人为他不合理的投诉也付出代价，那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机制。在我看来，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我感觉啊，我只能说是冒昧的猜测，就是感觉大家对于 CP 粉这么一个身份都不是非常的认可，或者说不是非常的友好。那如果说假设啊，就是在座有认为说写 CP 文某种意义上属于意淫，或者说可能侵犯了艺人本身的一些权利，当然确实有可能存在侵犯情况。那如果是伪粉去写一篇明星与我的文，是否也同样就是造成了对也属于意淫，也造成了对于艺人的侵权行为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 CP 粉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我最开始也是看江南的文章，后来就是知道了茂之后，我就觉得江南这个人可真恶心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自己的意淫这个东西也好，或者说你自己对于他们的一个想象也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是像我最开始说的那样，就是你在写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我个人认为的一个界限应该是应该怎么说呢，不是说让粉丝高不高兴了，而是说你应该考虑的界限是有没有对于那个人他本人的生活有了一个影响。因为像 CP 粉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大家自己聊一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真实的影响到了他本人的生活，比如说可能对他交友，或者说他外出的时候会有人跟他讲这个东西，让他自己有不高兴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CP 粉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造成他不高兴，我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圈子里我圈地自萌，那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个人认为。
我记得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把其他明星对这个 CP 文化的开放的那种态度拿出来做对比，就是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也应该要学另外的一些明星的态度，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开放怎么样包容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别人包容我就一定要去包容的，然后你更没有权利去要求另一个人去格外的包容什么事情，就是喜欢和不喜欢没有对和错啊。那他就是不接受的话，那就如果肖战本人对 CP 文之类的东西就是不接受的话，那么可能作为 CP 粉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太合适的。但目前来说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做什么明确的表态，所以可能这种暧昧也是导致了事情一再发酵的原因吧。
对，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来说跟我们国整体的大环境还是有关系的吧。就 他很然公然去表态说，他支持 LGBT， 或者说，他支持酷儿运动，或者说，尤其是就是在我相信两位正主，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 CT 粉丝群体存在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就是说很难剥离开来说，讲清楚他自己对于CP 就是是怎么样的一个认为，一个什么样的认知。但就像
是
一开始提到举报事情的时候，我们确实我比较赞同一个观点，说是假设，就假设如果假设肖战觉得说他不太喜欢 CP 粉，或者说他不太喜欢被就是写文就写 CP 文的话，只有他本人可以代表他自己来传达说我不喜欢我不想这样的观点，绝对不是说粉又应该是有不管是伪粉还是 CP 粉说我不喜欢这篇文，因为你这篇文影响到了我正主的什么社交啊，或者是品牌价值或者什么。就我觉得就是它不应该成为一种代理行为。
我很赞同你的说法。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在这里 CP 为什么大家就是说到这个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想到的是 LGBTQ 是酷儿之类的东西，那实际上 CP 不是 couple 吗？那它也可以是异性的呀，就但并不存在说它发生说 CP 文它支持一下它就一定会被歧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关键是大家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大家是一个就如果说就就是假设肖战真的是想要发声的话，他也完全可以采取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就是说你们爱写不写，反正就是 CP 跟我无关，你们想象中的事情不要带入到我个人实际生活当中去，就是有这样一个态度就可以了。因为你支持 CP 和你支持 LGBTQ 运动其实是两码事情，就不用把它上升到那么一个很严肃说可能会影响到他仕途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是这样，而不是仕途他的星途这样子一个事情上。
我是事后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佛系，就并不太管版权到底在干什么，我只是出事之后再回去看，我认为他其实自他就是所感的就是去年可能哪怕是在爆红期间，或者说在他没有红之前，我认为他的有一些采访中其实他有就是有表达出希望粉丝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么一个意思，也不能说他不就是他们有这跟他的性就是，但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性向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建议粉丝管好就是管好自己，就是写什么也行吧，他反正本人也不是太 care，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艺人其实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火的艺人也挺忙的，他并没有空在管粉丝在干些什么事情。但是只是最后这件事情所呈现的结果其实是有可能是一部分粉丝的分母吧，但是很不幸的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还是需要他出来承担。
确实是这个样子，那就是我觉得整个生态可能就造成了现在这样子一个需要有人来为整件事情买单的事情，因为粉丝想要一个结果， AO3 的用户想要一个结果，然后我们作为路人可能也希望这个事情有个了结吧，虽然实际上它并不会特别的影响我的生活，但确实每一天在我的微博首页上面刷到这些东西还是会有一点哦怎么又是他，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吧，就是就是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作为路人真的是就是说吃吃瓜挺开心的，但是吃完瓜之后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个思考，就是整件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要知道所有的点点滴滴，但是可以去大概的了解一下，然后看看为什么我们会就是大家会形成一些比较趋同的观点，再去判断这个观点到底是正确还是错的。就是说我觉得整件事情现在的走向比较让我迷的地方就是好像大家都没有正儿八经静下来的去思考这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系列这么持久的事件，以及为什么现在发酵下来已经不再只是饭圈和 AO3 用户之间的一些矛盾了，它可能还反映了很多人 的一些长期以来对各个各种文化或者各种群体的一些偏见也好，就是不满也好，就是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其实已经脱离掉了事件本身，是大家对一些东西可能有些泄愤，有一些是顺带一提，就是很复杂。那么复杂又没有形成一些比较成体系的可以值得推敲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刚才你们有说到可能是少部分的人他们封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却可能会让很多人来买单。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一直的一个常态，就是有少部分人犯错了之后，然后让大部分的人来买单。就好比像这次的疫情，还有就是可能社会上的一些分配相关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少部分人他们在作妖，然后作了妖之后由大部分人来承担这个后果。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体制问题，还是我们的思想有问题，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传统习惯道德有问题，但是它确实就是这样长期存在的一个状态。而且甚至说就算哪怕你把这个状态你清晰的识别出来了，但是你很难去改变它。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后续的一些，就是相关于肖战事件一些后续的事情。就是这段时间我看嘛，就是可能更早之前吧，除了粉丝老师应援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肖战和他工作室一反常态，就是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就是动不动就要今天引导一下粉丝，明天引导一下粉丝，然后工作室进行一下转发，然后再说什么。其实我当然知道，就是他可能就是本人在思考这两个月之后，觉得他可能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就是需要起到这么一个引导的作用，所以他现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出来就是引导一下粉丝吧。但是我本人其实不能说不赞赏这样的行为，因为他毕竟也是环境所迫，但是我本身就觉得说艺人的本身的职务难道不是应该就是去给尽可能的给粉丝给路人呈现更好的作品，就是他不应该承担一个所谓教育或者怎么样的责任，就是他的本分，不能说他的本分吧，他的本职工作应该只是做出尽可能好的作品。
但是你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你应该就是实际感受，就是虽然嘴上说着说他的本职是做好更做出更多的好的作品，但他实际上他是在往流量这个方向走，他在吃着流量的红利，那他在吃着流量红利的时候他就应该承担流量的风险。同时如果你不想要承担流量的风险，那你就要付出一定的心力去应对流量所带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因为我有看到，因为他最近不是转发了说什么我不需要你们应援，但是他在去年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给我应援我感到很满足。那他其实说到所谓的应援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把粉丝当作和自己的一个平等的这样一个地位来看待，他是觉得说应援应该是从下往上的吧。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是不是对的，因为怎么说，流量的话其实吴青峰他本人应该算是一个流量吧，然后他所谓他这个管粉丝应该是就是粉圈的一个算是一个大家总会拿出来说的一个模板，他自己也会拿时间出来告诉粉丝说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我不需要大家就是去为我去骂谁，为我去怎么怎么样，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才好。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他在享受了流量红利的同时，他为这个红利有所付出，那么这个红利也会反馈他。但是肖战和他的工作室他们是希望能够维持住自己这个比较大的粉丝量，所以说他们就选择了沉默，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态度去面对粉丝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一些 影响，那么他们最终可能就不能够只说哦，大家关注作品就好了，他们还是真的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其实我觉得艺人偶像他们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要提供娱乐，提供他们的作品，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一些艺术的这种氛围之类的，就是我在这一方面我同意佳云，但是我主要还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阿飘的观点和我的相近一些，因为我觉得虽然有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其实你很难把它给完全剥离开来，特别是当他作为一个艺人，他所做的一举一动，他的电影作品，他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慈善活动之类的，就是他林林总总的事情，只要是他做的，多多少少会引发一些人的效仿，一些人的追捧。那么如果他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效应的话，你就很难把他作为一个艺人和他作为一个单独的普通的个体，就是完全把他说不对，不是他个体，而是他作为一个艺人和他作为一个他作为一个艺人。也不是好难表达，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艺术方面的这些成就和他在道德方面的一些要求，真的把他完全剥离是很难的，因为艺术他肯定会，他这个是公开型的艺术啊，他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所有人都可以去理解去感受的，他可以影响到很多人，那这个你很难把道德这种完全剥离出去吧。那如果他真的做的是一些非道德的事情，我们还去追捧他，那么可能会造成社会上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艺术源于生活，生活又可以反作用于艺术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很难完全说艺人只要管他做好他艺人的工作，这种事情可能是很难真的实现的。
嗯，可是这边其中的争议点就是他确实就是他有必要，可能公众人物这么一个身份，就是说使得他会面临更为严苛的道德要求。那所谓的就在这其中所谓的道德要求具体包括就是什么条款呢？比如说他是不是不给，就像之前有的说好像说艺人不该抽烟，或者说不该酗酒，或者说不该涉及就是比如说什么毒品啊，或者说嫖娼，这样就是有一些是很硬很明显觉得就是他不只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就是基本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我们对于公众人物，就大家都说他好像应该对他有所道德要求，那这个道德要求具体是应该高到什么程度？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对任何人都其实有道德要求，然后对艺人可能是会更高一点，但不是强求他去做的。他如果达不成某些道德要求，他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他可能观众缘会减少，比如说路人缘会非常大的受损。那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阿飘刚刚和我就是所表达的，其实不是说肖战应该在这什么做什么，是肖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他可以去做哪些事情，就是明星可以去
做
什么事情。对，就是说也不一定说他没有做就一定是错的，只不过是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这个事情的发展会有新的样貌。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可能对于偶像来说，因为他其实是真的就很多，比如说我之前知道的像是火箭少女，他们刚出道的时候作为刚出道的这种艺人，他们跟公司签的这种合同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不合理的地方不说别的，一个就是说他一定要让粉丝为他买单多少多少，就一定要他带动多大的粉丝的这种经济支持，要有多少人为他打 call 之类的。就是他的火，他的这种可以在偶像圈里获得一席之地，肯定跟粉丝是脱离不掉的，就他享受了这样的红利，我们就不用去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了。所以就是对他有所期待肯定是不能说完全是我们对他要求过高了，而是就是因为他享受了他，所以我们才会有所期待嘛。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只不过就是真的强加在他身上可能是不对的。
我只是突然想到之前就是我还在日圈的时候，就是因为日圈和韩圈都是比如说 他们的粉丝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他们是直接跟公司对接，然后他们比如说是需要办那种会员证，然后才能算，就是某种人来说才能算得上是粉丝，就是真的是某一家的粉丝。就我确实能理解，就是朱茵刚刚说的是对他有所期待，但这可能跟我国文娱产业的不体系化也有关系吧。就怎么说呢，他本人其实他作为一个个体很难说就是肩负起对2000多万粉丝，可能2000多万还不是具体的数字，就是2000多万粉丝，就是他很难说哪怕是做引导吧，我觉得也就是就算他进行了引导也很难说每个人都能听他的，就是很难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难，但是这个是关乎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清风他虽然说了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沙雕的粉丝还是有的，肯定还是会有人做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对吧？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觉得哦，我看到你付出过努力了，那么我对你就没有那么多理由去苛责，就是心态吧。我觉得是路人的心态最重要了，在整个事件里面，就是粉丝肯定
就是我之前后面回头去看，就是对于肖战的一些考古过，然后就说他可能其实是有可能对粉丝进行过所谓的引导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可能就是没有太成功，或者说就是可能有的粉丝听进了，有的粉丝没有听进。然后在3月份后面又爆出就是那么疯魔的事情之后，他也没有再进行，没有立刻进行进一步的表态。当然其背后原因其实没有办法深究，因为3月份、3、4月的时候，4月份可能还好吧，3月份的事情时候，所谓的就是公共资源可能还是有那么点紧张，就是现在很难去揪说是那个时候他不想表态，还是真的就是他出于不想侵占公共资源的心，或是有什么别的理由，就是再回头看这个事情也很难给他一个定性吧。
我觉得粉丝吧，就是还是难免会往比较善意的方向去思考。
对对对，就是我意识到我作为粉丝之后，立场好像跟普通路人看这个事情立场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人以我这样一个路人粉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他，我不关心他之前到底做了多大的努力，因为之前他的一些表态我敢相信就是一个有常识的人，就是在面对这样的大红大紫之后，他肯定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肯定会跟他的粉丝就是沟通一下，说你们不要为了我怎么怎么样。但是因为他的定义，把自己的定位是定在一个偶像的身份的，他其实并没有跳脱成为一个艺人。因为我觉得对于艺人来说，他的要求是更高的，他应该是拿作品说话，但是偶像是拿数据说话的，他是拿流量来看他的成败的。所以其实虽然我并不是很了解肖战他到底说过什么，但是我相信其实即便他在表态的时候，他也很难说我就不需要你们粉丝来支持，我就不需要你们来为我买单这样子。他很难一边劝大家离开，一边又保持自己的流量嘛。所以我相信他的劝导可能还是有些水分，但是作为路人，我其实也不关心他之前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引导，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他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自己有没有好好的表达过他自己的一些立场，因为其实他的立场对于两边的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他错过了那个时机，可能再出来说话就也已经很尴尬了，所以就导致一直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他的一个立场。
我想补充一点，而且确实其实我认为是这个事情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就是比较复杂和比较尴尬的成分，因为我有稍微看过双方的言论，就比如说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觉得说就 AO3 是一个涉黄的网站，因为可能根据上面的内容吧，他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涉黄，然后在中国法律看来可能是一个违规的网站，而有的就会说就觉得 AO3 只是一个，有的用户就只会觉得说 AO3 只是一个普通的发表文章储存文档的网站，就其实是大家对于 AO3 怎么说它的认知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就导致这个事情 后面就很难说说，因为如果要求明星本人出来表态的话，他必然会站在某一态的反对面，对立面。这个事情我就可能是我站在粉丝的态度来说吧，我就觉得要求他发声对这个事情，对于不管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艺人来说，这个事情都太过于困难了。
但是其实你说到的就是这里，就是因为他有可能会产生对立面，他会损失一批人的追随，其实就是还是牵扯到了流量的问题。说到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本质的，就是这些事情里面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背后的公司，可能都不想失去这些流量，所以很难在及时的就是判断到底要不要说要不要说，就秉着可能就真的不能说了，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但是就是说 AO3 涉黄这个事儿，就我是很难想象有人去判断一个艺术作品真的涉黄啊，就是就我并没有觉得涉黄这件事情会让一个小说的艺术性打折扣，只要他写得好无所谓。就是可能这种观点本身它就有一点病态，就是你何必就是把这些跟情情爱情色相关的东西就把它都打成是低俗的，就是这也
而且我觉得性本身也没有错呀。
对，就是没必要，就是我相信佳瑜一定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但是就是在这个整个事情里面，我觉得有一些人直接把 AO3 那些文章定义成低俗的，或者说不堪入目的，就是他们本身真的是需要思考一下他们的性观念是不是过于落后了。
我有一个朋友的观点是，就是他认为 AO3 本身没有，就是它只是一个平台，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他觉得国内这个环境确实需要引起就是警惕的一个点，是因为有一部分啊，不能说是全部，就是有一部分写文或者读本的用户就纯属是把 AO3 当成停车场，就是因为 AO3 的本意其实应该是给你，就是让你有一个全文发表的这么一个空间，全文储存一个空间，但是在国内的实际运用中，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就是清水当还在清水片段的时候，就福特或者微博上发一张都 OK， 然后到下一张突然开始开车的时候就下往 AO3 扔一个片段上去，就是会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会好像变说哎 AO3 就其实 AO3 肯定就是功能不限于此，但是会给人印象说是哎 AO3 是不是一个就是好像大家专搞黄色，或者就是变成这么一个网站。
但他就算是专搞黄色的网站，他也并不等于就是淫秽的，就是本身就是为什么老福特这种本身也是给二次元，我记得他最初的定位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二次元的这些爱好者用户去用嘛。那么就是他为什么会不可以发这样的文章，就为什么不可以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露骨的描写，这个就是我觉得本身就很奇怪。然后就是大家用 Lofter 用那个微博发他正常的清水文章，然后把这些露骨的片段都扔到 AO3 上面去，这不是他们本意，他们本来也想如果可以谁不想很方便的一直用同一个软件，但是现在是不得已他们选择了这样子的这本身已经是他们很惨的地方了，然后其次是只是因为做了这样一个不得已的行为，然后大家就给他贴上这样的标签，而且还是一个在我看来并不合理的标签，那么我只能说就是这些人还是我之前那个观点，他们需要再造一下他们的这个性的观念一些认识什么的。我不认为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判断，因为有很多的黄色片段在 AO3 上面，所以它就是一个搞黄色的网站，而因为搞黄色是不对的，所以 AO3 就是不好的，就是没有办法得出这样子的因果论啊。
但是事实就是227最后的事件，包括我其实有看到微博上同人圈的太太就出来发声说，就是他觉得怎么说，就是227因为牵扯到网站 AO3 甚至牵扯到整个同人圈，半部分太太就觉得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将同人圈与一些相对就是传统文化中负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其实让一些同人圈他们并不是很开心，因为他本身觉得就虽然就只是同人圈，其实只是亚文化，他并不是并没有跟淫秽色情基本是基本上画上等号。
对啊，而且还有就是淫，还是那句话，就是影视小说艺术作品里面他们出现的这种情色的片段，只要它是合理的，它不是刻意去开车，我觉得都是 OK 的。就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这些东西一定是不好的，然后为什么 AO3 的用户们，就是那些其他比如说剑网三来的那些大佬们会觉得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是不高兴的，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看一下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了，为什么他们觉得被冒犯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除了要看整个就是这件事情里面确实是很多人被很多人相互针对或者相互攻击，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以外还有这些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冒犯了，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些东西让他们自己不舒服，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观念有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也是，就是本来亚文化就是为什么一直是有一点点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包括我其实我承认我之前对亚文化其实是不太看好甚至不太喜欢的，但是因为我的不喜欢所以亚文化的爱好者就要感到自卑吗？就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我只是在想，其实我感觉我们的讨论已经有一点鬼打墙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其实我们虽然讨论的点从肖战然后到网站到亚文化或者说什么举报啊之类的，其实它很像其实是我们社会大环境下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共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去完整的了解它，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节奏的变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很想要赶紧下一个结论，因为我们下了结论我们就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了，还有第三就是我不愿意去同意我和我相反的这个观点，我们自然的就成了敌人。然后我在想，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很多东西就很像是我们这个电台在第一期的时候所讲到的，就是大家都各自成对了，我们都成为了敌人，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某些时候，就像我们三个，其实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今天佳云的话他应该是很站在粉丝的这个立场上去维护的，然后朱怡的话是最开始就是很想要保持一个相对中性一点的态度，但最后好像也有一点要偏向于某一方，而我呢就是很反对粉圈的一些行为的。其实我们三个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很绝对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说我今天一定要把你骂死或者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试着去理解互相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且我想在之后我们聊的很多话题以及我们之前聊的很多话题都是这样的，我们就希望去了解对方的在想什么，试图去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以及以后的讨论以及之前的讨论所有讨论想要达成的一个目的。
嗯，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我们说来说去就还是觉得要尽可能的说，虽然我相信就是包括我一直在尝试说要尽可能都中立，但是很难，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会下我自己的结论，然后我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对方也并不接受怎么样，甚至会起冲突，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我的朋友们跟我起了冲突之后我们继续还是朋友，就不会因为冲突就真的变成你死我活的状态，我觉得不太会。我这一期想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主要就是想说这个，就是我不理解的最大一点在于为什么这样一个其实本身可以通过简单交流解决的事情最后可以在网上发酵成一个持续性的事件，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而且现在甚至有一种一发不可收拾了的一个趋势，甚至我作为一个路人粉，我都已经开始担忧肖战今后的发展了，就是就为什么大家并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和谐的讨论氛围？像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不同立场，包括我和佳云之前就相似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但是在某些点上面依然没有把对方说服，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我们依然还可以做朋友，只要原则上面的一些观点没有被就是被对方触犯，或者说对方完全的来 diss 我之类的，那我觉得没有必要真的跟对方上纲上线，没有必要让整个就是形成一个敌对的状态吧。
其实我觉得肖战他这一次事情，他其实我感觉就是他不是事情本身，只是他间接暴露了，说白就是我们网络上大家价值观取向的很大不同吧。而不幸的是就是他的事情因为包含了太多就是分支，所谓的分支小议题，然后大家其实就是如果探讨某一个分支小议题的话，你会可能很有可能会发现说本来跟你站在同一阵营的人就是观点又跟你不一样，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去做对每一个小议题进行这样的 battle， 所以最后就只是简单粗暴的说把人分成了肖战粉丝跟二期粉丝，然后这个事情就 over 了。但是其实本身我觉得暴露的还是更多，就是一个是所谓就是大家嘴上会说着多元化，但其实心中并没有如此，就是有承认多元化的这种对于多元化这样的宽容度吧。大家都其实只是想要进行输出，然后想要说服对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比较不幸的一点吧。包括现在人际生活中不也有，就是如果发现某一个人观点跟我就是截然不同或者怎么样，大家要么就是不要再说话了，或者就是把对方拉黑或者删除好友，就是其实整个社交圈子是越来越小的。